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以诗歌、音乐以及福音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心灵的响应。透过圣灵的帮助，希望能够在我们告别2020年的同时，预备我们的心来迎向崭新的2021年。在这个时刻呢，我们也特别从这一个德州就是我们在马提尼的教会 Redeemer 能够有这个荣幸来向大家来做一个福音的布道，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身心灵。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丽的时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你圣灵更新的大能，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能够爬得更高，飞得更远，迎向崭新的一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诗歌跟音乐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布道会。
我们来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
所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成缘就在耶稣基督里，要是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一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知觉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无与无能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No.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who loved us.
All of my hope lies in Jesus Christ alone, for I know that He is my King. All of my hope lies in Jesus Christ alone, He is in me.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战胜忧郁。My Lord, you are with me, conquered all my enemies. My Lord, you are with me, in my portion, my victory.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最荣耀那个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在2000多年前有个婴孩，他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你为我舍弃他的生命。平安夜，
赐给我们整船必站在他的肩头上，他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主。他的整船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以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the King. Let every heart prepare His room,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men.
Amen.
Yeah.
Amen. 真的在2020年真是一个多事的一年。平安跟喜乐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有时候我常常跟一些会友说人生总是有一些追求。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会告诉我说，牧师，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呢到这种年纪了，已经都清心寡欲了。我们这种年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该有的都有了，没有什么真的我们需要的，我们不会特别向人家去追求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真的我们认真坦白的来讲，也许外在的事物你不是那么欠缺，但是真正的反而都是在内心里面的。我们可以来稍微检验一下，当我们在从年轻一直到结婚，甚至到年老，整个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牧者同工，你是信主的基督徒，刚信主的已经信主多年，甚至你今天第一次在网络上看这一个教会的所谓布道会，你都不晓得，也不知道到底布道是做什么的。 然而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内心当中都有一些所谓的追求期待，追求心灵的满足，追求自己的前途安全感，追求成功，追求快乐，追求永恒不变的爱情，是吧？有时候追求成就感，甚至追求永远，我们说青春永驻啊，有美丽的外表，甚至不管是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达官贵族，他们需要的是权力，需要的是掌声，甚至呢我们一般的市井小民，我们有时候仅仅追求是一种被看重、被接纳、被肯定，所有的一切我们在这当中用我们一生有时候努力的，越想拿到的有时候就得不到，越得不到的我们就使尽全力想要去拥有。所以即使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我们在找一个什么，最终的就是找一个生命的意义。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何而战，到一定的时候，年纪的时候，回头坐在那里想一想，我们这样到底为了什么？我到底需要什么？我要的是什么？纵使在我自己的人生的下半场，来到美国15年，从一个不是牧师到在这里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难免在我的生活上，我也跟一般的人一样，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一些挑战、困难，甚至呢，在很多次在人际关系跟工作上有很多的挫折，我有时候几乎也是快要死了，想要放弃了。但是我今天仍然站在这里，或许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我的周边的环境，所有的一切我不是非常的确定为什么，然而有一件事情我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我相信的主，爱我的神，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要再一次透过圣灵的帮助以及神的话语，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引导，我们真正的生命就在这里头。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回想二三十年前，我们不可能透过网络有所谓的视讯，今天所有的一切不断的在变化，有时候变化的太快我们都不知道。你看我们现在想到很多的设备影音，希望让教会的这一个转播的效果能够更好，所以我们买了很多的器材。其实我们买了那么多器材，才发现万一断电停电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当你发现没电的时候，买了再好的器材都没有办法呈现那效果。没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意义，盼望。盼望使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更多的这一种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渴望，能够超越一切往前走。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啊，你如果有圣经跟我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就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了几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要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耶稣告诉他你要重生，不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智慧，或是给他一个让他觉得哇，这就是我要的，他今天晚上来就要的答案，你要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如何能重生呢？ 重生之后的生命又是怎样的生命，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怎样来回应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么重要的重生这一件事。这在在的都是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我脑子里面所想的。为什么尼哥底母夜里要来见耶稣？因为他想要多了解，多研究，多分析一下，哇，这个耶稣有这么多的神迹，然后他所教导的这么吸引人，他想要来分析比对一下，比较一下，然后再来决定他跟耶稣的关系要怎么样进展下去。这个像不像我们很多人在寻求这个宗教信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来比一下，比较一下，哦，这一间庙比较神，哦，这个牧师，这个教会灯光比较好，气氛佳，哎，这个口才比较好，哦，那一边那个教会听说常常礼拜天都有便当，哇，很多来比来比去，其实这一些都不见得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你可以今天信心很强，当曲终人散，灯光都关掉的时候，或换一个环境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没有，因为你仰赖的是气氛，是特定的人事物，是特定的音响效果，是特定的所谓的能够帮你解运或是医病的这一些特别的聚会。然而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基本上就是一副以我这样的一个名声影响力，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神学教育，他的宗教的热忱，他想只是来追求一下能够不断的有提升，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很单纯的来跟耶稣讲了一下话，耶稣马上劈头就告诉他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其实是看见了耶稣，他说你所行的若没有神同，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想象一下，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一个人是一个官，在他的学经历背景以及社会的地位都一定的时候，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他晚上来见耶稣，耶稣直指一条唯一的道路，要得着永生的道路，我相信是超过他所想象的。弟兄姐妹，要告诉你的是，不仅是达官贵族，甚至像他这样的有成就成功的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告诉你，在圣经马太福音11章里面也提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主这里来，他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一种很多的沉重的负担甚至未解的难题，因着特定的人环境，我们真的可以放心来交给他，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坐下来吃一顿饭，好好的睡觉。这个是在很多在患难中战火中的环境很难去拥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日子，对吧？耶稣说你要重生，告诉这个尼哥底母，因为他就是说你要重生，简直意思就是说你是瞎眼的。哇，会吗？有这么严重吗？他说有，你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既看不见神的国也进不去。弟兄姐妹，像尼哥底母这样要能够重生，跟他的所有的一切，他目前所拥有的学历背景、社会地位，他的甚至他的声望，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要素。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美好的福音，要能够因着主耶稣得救，能够进到神的国的人，不是靠这一些。耶稣说要重生，重生才能够看见神的国度再来的君王，看到原来 我们是属这一个国度，原来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是属神的。在这个知名的布道家格里安博士，他有一次在布道会里面，我很喜欢他的这一个故事跟比喻。他说啊，我们可以有时候喜欢养很多宠物，他说甚至你养一只猪好了，你把猪呢带回去养，给它洗得很干净，香喷喷的擦干净，甚至你给它喷那个香奈儿的香水，五号的，不管几号的，越贵越好都没关系。可是呢，你会发现，你一转头没多久，那个猪还是跑到那个泥巴里面去，那里才是它最喜欢的地方，很快就滚得全身都是泥巴来了。那你洗的也是白洗的，弟兄姐妹，人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使他得洁净。我们的罪的本性常常让我们在罪犯中挣扎。今天耶稣直指人心，告诉他唯有靠属天的能力跟帮助，才能够让我们这属肉体的能够进到那属灵的重生的这个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重生。重生是从上头来的，根据圣经讲是新生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重生其实是对人类的道德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管你是好人歹人，你一定要重生才能进到神的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等于重新来过的意思。因为重生是神将将来的国度放到你的生命里面去，植入你的生命里面。重生是属天的生命，神的这个灵进到你的心里，进到你里面。重生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是一种新的感觉。感觉什么？感觉一个新的自己，新的价值，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新造的你。我们很多的看法都是别人加诸给我们的，例如在纽约有一个上班族的很摩登的女孩，因为她的一辈子就是要追求成功，要非常的卓越，所以她一直努力在她的生活上，她的工作上，在这样各样的关系上，她都要超越再超越。所以旁边很多人给她很多的意见，她的朋友，她说你要追逐成功，你应该要就是常常在这个在社区的活动多投入一些时间。然后呢他就开始做义工，哇，每天下班还有 weekend 的时候也是一样去做一些事情。人家说你应该要对走入人群，那你应该要多做一些善事。哇，他就看到哪边有捐款的需要帮助的，金钱上的资助了，旁边那个 homeless 的那种，他都尽量的去掏腰包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不管是在人家讲说你要好的名声，要去做什么，要做的好事，要多奉献要多做义工，他就是每个礼拜就是按着这样的一个追求，不断的去尽量的去做。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他 burn out， 他整个人垮掉了，崩溃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别人众人的要求，他到了一个地步，留给他自己一个人暗暗的在自己的房间角落稍微喘息下来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生命的迷失，以及呢空虚的感觉，一个完全的孤独。他问自己，我这样做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他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他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瞒你说，讲到最重要的，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在这个90年代初好不容易学校有课程是电脑课，那每一个人有一台电脑，那个时候不得了了，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备。那要电脑呢，我都坐在我的电脑前面，我看别的同学，同班的同学，哇，的电脑开始，有数字啊，有萤幕在那边跑，为什么只有我的电脑都不会跑，都是黑的？以前电脑这一台又很大很厚， 我就别人都很有趣的一直这样子操作下去，我的连动都不动，荧幕是黑的。我就问我隔壁的这个同学，我都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说啊，大哥啊，因为你的那个磁碟片没有插进去。弟兄姐妹，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再好的电脑，再好的设备，原来要启动最早的时候要靠那个软片，那个磁碟片。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人的一生当中是没错，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简直是王，就像那个在纽约的上班族的女性一样，她简直就是要做自己的救主，去拯救自己，去提升自己，去成就别人想要她成就的，后来换来的只是空虚，只是失落，她迷失了自己。我们在这里想说，诶，那这一个跟这一个重生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跟耶稣有关系吗？弟兄姐妹，是绝对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其实那新生的婴孩根本没有做什么，他就是在那里努力的，就是因为母亲，这个怀孕的母亲在那个阵痛的过程挣扎了，然后也真的是 suffer 很久了，终于把他生出来了。他其实新生的婴孩根本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努力什么，最主要的是这一位母亲的辛苦，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一直到生产的那个过程，在那个痛苦，在那个苦难当中，最终生出那婴孩的那一刻，却是为他带来极大的喜乐，因为一个新生的婴儿诞生了。弟兄姐妹，当每一个罪人，我们说起初是神的爱，当我们罪人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看到一个罪人得救，因着主耶稣而得救，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为众人所舍的，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宝血为我们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耶稣就欢喜快乐，他快乐的就是看到我们一个重生的婴孩，一个完全新的，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他有永生，有与神和好的关系，可以一生一世来跟随主耶稣，来看见那永生的道路，那个喜乐是超越一切的。我们说重生是一个秘密，是一个特别唯一的道路，主耶稣所彰显向世人所启示的。如果你们看过纳尼亚的里面呢，有一个小女孩叫做露西，那很可爱。你看到有一幕，就是大家在玩那个躲猫猫的时候呢，她慢慢退到一间那个小的房间里面，后面刚好有一个衣橱柜子很大，她就是不小心就是慢慢退，然后躲，想说躲到里面，让她的哥哥姐姐们都找不到，慢慢退慢慢退，退到那个大衣的后面的时候，他转头才发现他进到了一个新的纳尼亚的国度。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说，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来看到耶稣直指告诉我们重生并不是一般的人说，有啦，我做过认罪悔改啦，我也常常的悔改，常常祷告，每个礼拜天我都悔改。最重要的就是悔改之后相信耶稣，怎么样回应，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因他得着改变，得着赦免，得着更新。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在最后面，在19章的时候，里面就记载了这一个尼哥底母，这一个犹太人的官， 就是那晚上去见耶稣的这一位。他圣经记载他在最后呢，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他带了末药跟沉香约100斤前去安葬耶稣，在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安置耶稣。这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尼哥底母已经完全的不再瞎眼，他看见了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的救主，让他值得冒险冒一切背叛他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一些同事朋友。他可能这个动作做了之后，我们今天都读到了约翰福音19章，他居然带着沉香末药去为耶稣的安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奉献。他的这一些法利赛人应该也会知道，原来他也背弃他们，他往后在他们当中是变成一个异类，但是又何妨呢？因为这一个尼哥底母的生命已经得到180度完全的改变，他远离罪恶，转向耶稣，归向耶稣，因为他已经看见神的国度，国度的救主耶稣就是那一位他曾经跟他所面对面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重生之后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愿意委身破碎自己否定自己，真的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生命。这个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面对这个挑战，超越死亡，以及能够真的用信心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看到在这里当中，在经文里面又提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怎样被举起来。我们想到很多在圣经记载里面，有时候我们得救的人真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当时的医治就是仰望那铜蛇，就是耶稣所我们说摩西所举的这个，让在旷野的这一些百姓只要仰望他举起来的这个铜蛇，他们就可以得着医治。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完全的全能的医治，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我们整个被赎得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能做什么。就像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以他这么好的学经历背景，在社会地位声望所有的一切权势影响力，这些都不是得救的要素，是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这样的生命是就像这一个尼哥底母问了，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要用水是代表着象征着圣灵成为圣洁，就像这一个在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耶稣所说的，以及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提到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有圣灵在我们的内住，以及在活水生命的泉源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不再瞎眼，我们可以看见真理，看见耶稣的真道，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救主，神的羔羊，要今天要除去所有一切世人的罪。所以要从水生的指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水生的就是指圣灵动工能够 在我们当中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悔改，来归向神。这是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所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那爱子的国里。可见我们这个信是从听到来的，因为我们真知道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我们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在悔改当中永远得着恩典，能够再一次出发迎向那崭新的一天。因此我们也许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改变我的过去，改变我们的过去，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可以。今天在我们明白了解人要重生才能够看见神的国，才能够进到神的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那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我也照这样的做了，那我这样的更新的生命是什么？重生之后的生命是长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很多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包括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在井边等他的时候，他们的对话当中，撒玛利亚人看见了，撒玛利亚妇人不再是孤独的，在中午的时候，大太阳的时候，顶了一个圣水的水桶去那里孤独的取水，因为他内心的满足遇到那生命的主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就像光照在他的心门，他的每一句话成为他的安慰，他的盼望，他丢弃了一切。讲完话的时候，他就回到那个村里面跟所有的人来分享这一位救主。甚至我们看到这一个撒该，这个税吏，从一个非常富有，都是在剥削他的自己的百姓的人，别的没有，就是钱最多的人，他还是会发现他有不足，就是心灵上的满足，他要找到生命真正的定义，再一次定义他自己的人生。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全然的改变，不止他自己改变，也把他的这一些税吏的朋友都找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纵使我们还有读过犯奸淫的妇人，当众人都准备想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恩典临到他，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因为众人都被耶稣的教训所吓到了，都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了。他得着了赦免，得着完全的自由，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去迎向新的一天。而那一些刚刚没有认罪自以为义的人却是怎样？却是陷在罪的网罗里面，在他的内疚里面，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说的像法利赛人一样，是双面人。他不敢坦诚，那只有跟着罪，隐藏的罪，一直到最终了。今晚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明白听到耶稣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有好几次我们都决定，你说牧师啊，我已经听过好多的道，我也听参加很多的布道会，我也很多次，我甚至决定今天要怎样，要过敬虔的生活，要怎样来做这个做那个。然而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我们的救主是恩待我们的主，还会一次再一次，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他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今天好不好，让我们在这里晚上，在这个时刻，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我们再一次做一个决定，决定靠着主耶稣，我们要走出新的自己，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要求神是给我们一个更新的身心灵，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种种的关系可以因他而得救。我们不管是对 跟家庭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甚至我们有婚姻的关系，在事业上的，不管你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你面临到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挑战，耶稣可以，因为在人不能，在神怎样？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就是能力，他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每一次再一次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那天降下来的甘霖洒在我们每一个人枯干的心灵里面，我们都因此再一次活过来。神的话语就是永活的，就是生命。今天要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可以奔向他，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他已经为你为我死在这十字架上，这是唯一我们能够因他得救的，没有办法靠别的名，靠别的外在的能力，所有一切的条件。因为上帝爱你，神爱你，他说我要赦免你，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赐给你永活的生命，你可以重新来过。弟兄姐妹，真的吗？我可以重新来过吗？我们的婚姻可以再来，重新来过吗？我的失败可以重新来过吗？我那一件事情，我过去一二十年前我做的事，我说的话，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内疚里面，我觉得还很自责，这一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当初怎么会这样处理？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的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全然新的开始。哦，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活在别人的阴影里面，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今天耶稣说来，来，你要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多少的人没有平安？有多少的人心里面带着沉重的负担？不管是有慢性的疾病，或是心理的疼痛，或是在于整个过去的对于自己的不满意，对未来的期待，对别人的期待也好，人生都有一些追求。但是今天让我们转一个焦点，转换一个方向，你要重生。重生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原来的我们生命的意义重新被定义了，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我们已经得着完全的赦免，那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完全自然、自由、奔放的生命，告别过去的2020年，多事的一年，我今天要归向耶稣，我今天要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以及他的信实，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耶稣为我神的羔羊除去所有一切世人的罪，我在他里面可以有新的生命，新的开始。那你说牧师，我该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听到这样子从神而来的呼召，我们要怎样来回应呢？首先就是悔改，悔改，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思维，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成为你生命当中掌权的主，引导你的每一步，让他参与在你的关系，你的每一件事上，你的决定上面，你就会看到那又宽又广的道路已经在你的面前展开。让我们继续的按着神的恩典，深深的紧紧的来跟随我们的救主，在悔改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全然自由的释放，因为我们找到生命的源头，与我们同在的就是那是生命的主，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他，我们用信心来面对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没有办法真的理解在那属神的、属圣灵的这么多的奥秘，然而神今天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得以知道我们一定要重生，才能够见到神的国，看到这再来的君王。 成为你我的救主，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从属天的呼召，从神而来的呼召，他再一次向我们讲话，靠信靠上帝，完全的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跟随主，在这样的时代要跟随主，要持守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难，挑战的也很高。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容易，然而今天最不容易的就是透过圣灵的帮助，奇妙的是我们愿意来听神的话语，听神的道，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弟兄姐妹，是一个完全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的有限，看到我们真需要一个生命的救主，我们真需要永生的盼望。我们所盼望的是所不见的，因为所不见的才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对永恒将来的永活的生命都有了确据，知道神从今时直到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那我们就无需惧怕。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姐妹，什么是一个完全重生的生命，更新的生命呢？最好的注解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所说的，这种生命彰显在保罗的身上，就是那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自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也是一个邀请的时刻，持续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当接下来这个小提琴音乐响起的时候，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牧者同工，不管你是信主多久的弟兄姐妹，把握这圣洁安静的时刻，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发自你内心的求主说，主啊，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求你进到我的心里，我的生命来更新我，更新我，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需要从你而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源头，我要成为一个新的自己，是蒙你喜悦的，让我们能够展望2021年，看见一个完全在基督里新的生命即将展开。这是一个宝贵的时刻，就是今天，我们好不好就透过这个时候，安静在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倾心吐意，向他来祷告，因为他真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成为你我的救主。今天是充满盼望的日子，愿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刻都在这音乐响起的时候，如同神的儿女一般聚集在这个家庭里面，来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在天父上帝的面前，透过圣灵的感动向他来祷告，来悔改，来祈求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在座的以及在远端这个看线上转播的弟兄姐妹同在。阿们。